好，我们从第十三节看起。第十三节看起，弟兄们，世人若恨你们，不要以为稀奇。我们因为爱弟兄，就晓得是已经处死入生了。没有爱心的，仍住在死中。凡恨他弟兄的，就是杀人的。你们晓得，凡杀人的，没有永生存在他里面。主为我们舍命，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所以在这段的圣经里面呢，约翰很清楚告诉我们说，世人如果恨我们呢，你不要感觉到稀奇。那这整个的重点还是在那个地方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彼此相爱。因为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已经在那个地方显明他可以为弟兄们舍命。那如果我今天叫你要为弟兄舍命，你做得到或者你做不到？约翰知道我们做不到的，所以你注意，他下一段他就在那个地方告诉我们说，凡有世上的财物，看见弟兄穷乏，且塞住怜悯的心、爱神的心，怎能存在他里面呢？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当然约翰有一个指标在那个地方，也盼望所有的基督徒能够达到那个指标，但是他也知道很多时候并不是一就而成的。所以他讲到耶稣基督为我们舍命，接下来他告诉我们说，我们也应该为弟兄舍命。但是这一点不是每个人做得到的，但是我相信，而且约翰也相信，如果你看到弟兄有需要的时候，而且你是在这个你在这个世界上是有财物的，你却塞住你怜悯的心、爱上帝的心，怎能存在他里面呢？所以到最后我们可以看到，约翰同样的在约翰一书里面要表达的，就是你要去爱你的弟兄。爱你的弟兄，如果你能够做到的话，就是像主为他舍命这样子。但是不是每个人能够做到的，他就退而求其次，起码你是一个有财物的人，当弟兄姐妹们在那个地方有穷乏的时候，你却塞住你的心、爱神的心，就怎能存在他的里面呢？所以 整体来看，我们可以看到，当一个人懂得爱人的时候，或者是爱弟兄的时候，在约翰的观念里面，我相信在神的观念里面，也同样在我们的看见的里面，一个懂得爱弟兄的人，他是一个已经得救的人了，他是一个已经处死入生的人了。我们处死入生，因为神为我们付上了极重的代价，借着他的儿子为我们死，让我们这些人可以处死入生。所以呢，当神在这一方面来爱人的时候，他也同样的要让我们用同样神爱我们的爱去爱人。我们不能够用我们的爱去爱神，我们要用神爱我们的爱去爱人。因为我们用我们的爱去爱人的话，我们的爱是会改变的。所以我们是用神的爱来爱人，我们也盼望用神爱我们的爱爱我们的神。我们不能够因为哎呀，在某一个时候我们真的灵性高超，那么我们真的表现得很有爱心，我们就以那一个阶段的这个爱心来回应，以后用这个爱心来爱弟兄姐妹，那是不可能的。因为人的爱是会改变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当这个彼得在这个鸡鸣以前三次不认主的时候， 吉明以前三次不认主的时候，他也不是故意不要，他现在不是故意在那个地方否认，是忽然间那个卑女来问他的时候，在想到耶稣基督在那个地方受审的时候，那么你可以看到呢，人很自然就讲骗话，人很自然讲骗话。你驾车驾得快一点，后面交通警察来了，你发觉到哇，叫你停下来，在你停下来的那几秒里面，你头脑转得特别快的，我要怎样来解释我今天驾快车是合法的、哦、所以你会发现你不是存心犯罪，知道吗？因为来不及存心了，知道吗、哦、但是呢，就在那个紧急的情况的底下，你会发觉到哇，你头脑转得特别快的、哦、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呢，我们也我已经讲过了哦、当彼得要去应征做牧师的时候，人家说他有这个不好的这个记录，三次不认主，就不请他做牧师了、哦、其实也有很多的这一些传说，讲到彼得后来一直传讲耶稣，讲耶稣，讲耶稣的爱，讲到他真的在那个地方侍奉，希望弟兄姐妹们朋友们能够相信耶稣。那每次他讲到的时候，下面就有人咕咕咕咕咕咕，哇，你想想看，如果你是彼得，你的心里会怎样想、哦、哇，那但是你可以看到他承认他也有软弱的时候，所以耶稣复活的时候问他，你爱我吗？你爱我吗？你爱我吗、哦、那虽然耶稣复活了，他也讲到爱我，但是你发觉到在使徒行传里面记载，哇，犹太人不在的时候，他就跟外邦人坐在一起吃喝，哇，犹太人一来的时候，哇，就赶快溜之大忌了、哦、那结果我们可以看到保罗就责备他，哇，保罗算老几、啊、竟然敢责备耶稣最爱的门徒之一，但是是就是是，不是就是不是。那人你会发觉到来到像彼得这样的一个凌晨，可以看到主显现的荣耀，他还有这种软弱。那我们想想，我们弟兄姐妹有软弱，如果不是故意的，有什么你是放不下的呢？有什么我们是可以放不下的呢？主都可以赦免彼得、啊、我们有什么东西跟弟兄姐妹之间的那一种瓜葛、啊、是不能够放下的。所以呢，当约翰这样子讲的时候，还是在强调我们真的要像神爱我们这样子舍命、哦、那你不能够舍命，最少你要舍财、哦、我们华人也常常说，哎呀，钱是身外之物，我们很盼望每个人有这个观念、啊、观念的时候呢，他们每个人把钱给你变成你身内之物。接下去我们可以看，小子们啊，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啊、这些我们不必解释的、哦、从此就知道我们是属真理的，并且我们的心在神的面前可以安稳。我们的心若责备我们，神比我们的心大，一切事没有不知道的。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的心若不责备我们，就可以向神坦然无惧了。那在这段话里面，你去看笔记就有不同的这个解释、哦、这个不同的解释，我们相信的一件事情，也就是说，我们如果真的在行为上面彰显出神爱我们，我们也爱我们的弟兄姐妹的时候，那么呢，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在人的面前，我们是可以安稳的。别人在那个地方讲什么，其实呢，你就不在乎了。你真的在行为上面彰显出神爱我们的那样的一种行为的话，你会发觉到就没有人可以在那个地方来挑剔我们。所以圣经说，我们的心如果真的啊，我们的心若责备我们，主啊，这个神比我们的心大，一切事没有不知道的。那在笔记上面有告诉，也有在这个地方来想办法解释到底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那我在啊这个啊这段时间我不解释，我要告诉你我的答案是什么哦。 同样在笔记里面，我们相信神的心的宽大是比我们人的心来得更阔更大。我们认为这个没有救的人，可能在神的里面他已经蒙怜悯了。所以我们不要在那个地方定罪，我们不要在那个地方论断人。不要论断人，不是叫你看到弟兄姐妹做错事情不要讲他，知道吗？啊，我们很多时候，哎呀，不要论断人啊，啊，你不可以讲他，因为保罗在罗马书第二章里面呢、啊，就讲到啊，你怎样论断人，你会发觉到神也怎样论断你，本来就是这样子的。但是保罗在那个地方讲，不是说不要论断人，保罗是在那个地方告诉我们说，你们这些犹太人，你们告诉这些人不可以这样子做，但是你们同样做了他们做的这些事情。但是犹太人认为他们不一样啊，我们做这种事情不要紧的，因为我有律法，因为我有这个宗教，因为神拣选我们。保罗说什么？神是按真理审判人，不是因为你是 body body， 不是因为你是上帝的儿女，所以上帝就关一个眼睛，那个是人的想法。圣经里面说，神爱的，神就管教。而且一定管得更严厉的。所以你看犹太人，你看以色列的整个的历史，一直到今天，神还在管教他们。感谢上帝，那代表他们有悔改的这个，有悔改的这个可能性。神如果放弃他们，那就完了。所以这句话，我个人在看了一些解经书，包括我给你的笔记的时候，我给你的看法，我的这一个认为是神比我们的心大，一切事没有不知道，他什么事情都知道。别人不了解你，神了解你；别人不知道你，神知道你为什么这样子做。只要你在那个地方不是在言语和舌头上讲爱心，而是在行为和诚实上面诚诚实实的爱你的弟兄姐妹们，那可能在爱的过程当中不是很完美，不是很完善，或者或许不小心还会伤害到一个人，你不必担心，你的心没有责备你，就可以向神坦然无忌。但是你不要说，哎呀，既然我的心没有责备我，我按照良心来做事情，那么就一定是对的，不一定的。良心是可以被教育的，所以良心不是绝对的。我再讲一次，良心可以被教育的，所以良心不一定是对的。但是在那个还没有被教育的良心，你会发觉到有神所造的形象跟样式，让你基本上知道什么是应该的和什么是不应该的。但是当良心被教育的时候，那整个是非黑白就被扭曲了。所以当你看到那一些极端的回教徒在那个地方敢绑着炸弹在那个地方一个人杀死这么多人的时候，你就知道他的良心已经扭曲了，因为他们认为他们这样子做，他们的神是喜悦他。一个人忽然间杀死这么多人，不是由回教徒开始的。一个人忽然间杀死一个人，是从参孙开始的，对不对？圣经说什么？参孙死的时候杀的人，比他活着的时候杀的人更多。有没有看到？我牺牲我自己，杀死这么多人，跟谁学的？跟参孙学的。所以你不要以为只是这辈这个回教徒哎，当然回教徒的想法跟参孙的想法是不一样的。神特别拣选参孙，有他特别的意思。其实如果从人的标准来看，我们觉得这个参孙真的是很不像样，很不像样。很不像样，他的母亲把他献上，神让他的母亲不会生孩子，但是神在恰当的时候让他生了一个孩子，要让这个母亲甘心情愿的可以把这个孩子献上做拿细耳人。 但是如果你注意参孙，他所做的每一件事情跟拿细的人完全相反，完全相反。他喝酒，拿细的人清酒浓酒都不可以喝。他去碰死尸，他还从那个死的狮子里面挖了那个蜂蜜出来吃，那个是很污秽的事情。所以有时神用一个人，他有这一方面的才华和才干，不等于他是真正神的儿女。我不是说参孙不是神的儿女，我是说你不能够从一个人的才华和才干来断定他是不是神的儿女，你是从一个人有没有圣灵的果子来界定他是不是神的儿女。因为圣经的原则告诉我们，你看果子就知道树了。接下去我们看，并且我们一切所求的就从他得着，因为我们遵守他的命令，行他所喜悦的事。神的命令就是叫我们信他儿子耶稣基督的名，且照他所赐给我们的命令彼此相爱。遵守神命令的就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我们所以知道神住在我们里面，是因为他所赐给我们的圣灵。所以我们怎么知道我们真的在神的里面呢？我们怎么知道我们已经得救了呢？约翰告诉我们说，因为圣灵在我们的心里面。保罗也告诉我们说，因为圣灵在我们的心里面，圣灵在我们心里面，我们就结出圣灵的果子。我们不知道圣灵怎样做，因为耶稣在跟尼哥底母的对话的时候就给我们看到，我们不知道风从哪里来往哪里去。有圣灵的工作也是这样，但是我怎么知道有风呢？因为树叶会动。我怎么知道这个人有圣灵呢？因为他有爱心，因为他有行为，因为他改变了。所以这整段呢，就给我们看到一个事实，我们在神的面前，很多时候我们必须有我们的好行为来彰显出我们真是神的儿女。但是这句话不可以倒过来讲，你不能够说有好行为的就是神的儿女。因为我们相信有很多很多的一些不信的人，他们可能真的在各方面比我们好。但是当我们真的领受了神的恩典以后，我们应该好的。所以圣经里面每次告诉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因做耶稣基督的缘故，我们成为神的儿女，就预备行各样的善事，预备而已。但是如果你颠倒过来说，我做了很多善事，我就是神的儿女，那是不对的。神的儿女应该有很多的善事，做一些义的这些事情。像刚才前面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个我们要有一些义的这个行为，上面行义的才是义人，那个是我们生命改变的结果，而不是颠倒过来。所以在这段的圣经里面，上帝的命令就是叫我们信他儿子耶稣基督的名。那当时的异端根本就不相信耶稣是上帝的儿子，当时的异端根本就不相信耶稣就是那个基督，且照他所赐给我们的命令彼此相爱。所以我们是在主的里面彼此相爱，但是对于那些异端，对那些已经离开，在约翰所告诉我们的那一些离开教会的人，约翰没有叫你要爱他们。我们可以准备，我们可以有那个爱心，当这些人真的认罪悔改的时候，我们还是要接纳他的。就像神在我们犯罪的时候就已经为我们预备这个救恩，神的爱显明了。但是神的爱显明，也要看你对这个爱的回应是怎样子，来决定你是不是上帝的儿女。这个做父亲的，当孩子出去的时候，他就跑出来，他在那个地方远远看见他， 就跑过去抱着他，连连与他亲嘴。神就像这个父亲，神不是这个父亲啊，神就像这个父亲。你只要肯回头，神就接纳你。那你不肯回头，神也在那个地方等你。所以当耶稣在讲这个比喻的时候，告诉我们，神没有说，叫这个孩子好了你才回来。宗教是什么？宗教是你好了才回来，干净了才回来，做好事你才回来。福音是什么？福音是你就带着你全身的伤痕和落魄，你回到神的面前。所以爸爸看到他用眼睛爱他，跑去用脚爱他，抱着他用手爱他，吻他用嘴爱他。如果是你和我，我们不会这样做，因为他想吃猪吃的东西，那个口多么臭，知道吗？要吻也叫他去刷牙了我们才吻，要抱也等他把那一个带有猪粪的这一个衣服换了我们才去抱他。这个叫做宗教，但是信仰不是这样，福音不是这样。你就回来吧，你回来。所以你再看撒迦利亚书，撒迦利亚书告诉我们说，神就吩咐他的使者脱去撒迦利亚，来脱去这个耶稣亚，当时的大祭司耶稣亚身上污秽的衣服给他脱去，给他穿上，给他戴上那个冠冕。这些都是神做的，不是你和我做的。你和我做的叫做宗教，神做的叫做福音。所以我再重复，基督教不是叫你做什么，基督教是告诉你神为你和我已经做了什么。约翰说，遵守神命令的就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我们所以知道神住在我们里面，是因为他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初期教会有很多灵异的现象，就好像使徒行传里面给我们看到的，就好像哥林多前书里面保罗所提到的。所以约翰在这个地方第四章开始的时候就告诉我们，亲爱的弟兄啊，一切的灵你们不可笃信，总要试验那些灵是出于神的不是，因为世上有许多假先知已经出来了，凡灵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就是出于神的。从此你们可以认出神的灵来，凡灵不认耶稣就不出于神，这就是那地基督者的灵。你们从前听见他要来，现在已经在世上了。所以初期教会真的有多灵异的现象，我们今天也开始有很多的这一种现象。但是约翰在这个地方告诉我们，不是所有的灵都是出于神的，不是所有的灵都出于神，你一定要试验那一些灵是出于神的。我在新加坡呢，有一个长老会的这个弟兄啊，他是这个驾驶这个计程车的。那他去参加了一个特别的机会，那就整天要讲方言，驾车驾到一半会讲方言。如果你今天坐计程车坐到一半，那个驾计程车的在那个即将讲方言，我不懂你的感受会是怎样的。如果你不是基督徒，你就叫这个人被鬼附着；你是基督徒，你也觉得有一点诡异，真的有一点诡异。他就来找我，他说，牧师啊，我要怎样，我真的不希望我在驾车的时候忽然间被灵，所谓被灵充满而在那个地方讲方言。我说你回去祷告，问那一个在你心里面的灵，认不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他就回去祷告， 从此不再讲方言了。所以你就知道那个灵是不是出于神的。还有两个老师，幼稚园的老师，也去参加 Toronto Blessing 的一个聚会，在新加坡教幼稚园的时候，忽然间在那个地方讲方言。他的校长也是基督徒，叫他们回去，叫他们回去。有很多灵异现象，我们不要以为有这些灵异的现象都是真神在那个地方来彰显，不是的。新加坡有一栋建筑物，这栋建筑物是政府批准建了，让不同的宗教在那个地方用它用来做这个会所的。那有基督徒的会所，也有非基督徒的会所，有基督教的教会，也有日本教在那个地方。那么在那个会所里面的这些弟兄姐妹呢，他们就发觉一件事情，日本教的人也讲方言，而且跟基督教的一模一样。所以这个牧师常常到中国去，也印了很多书到中国去，他就开始问一个问题，今天这种讲方言的现象是很普遍，他自己这样想，那怎么我们的方言跟日本教的方言是一样的呢？那如果是一样，那不是同感一灵咯？那如果同感一灵，你就不必相信基督教了，相信日本教也是一样啊。所以他后来告诉我，结论就是这个灵不是来自上帝的，这个灵不是来自上帝。人总是喜欢看一些奇怪的这个现象。我刚才提过，在约翰的时期，初期教会有很多灵异的现象。那如果你好好看圣经，你会发觉到《使徒行传》里面的方言跟哥林多教会的方言是不一样。但是这个不是我们今天的课题。但是如果在我们当中真的有一些灵异的现象，我们应该按照约翰的教导，一切的灵啊，你们不可笃信，总要试验那些灵是出于神的，不是。但是有一些人，他们说不可以试，试就是没有信心，试就是亵渎圣灵。约翰告诉你试，你说不可以试，你说我听约翰的话，或者我听你的话，我当然听约翰的话。我们的确可以看到很多的灵异现象，在今天的这个世界的里面，有一些信仰或者有一些基督教的这个派别，他们很保守，他们不相信有鬼符这种事情，他们认为耶稣基督来了以后就败坏了魔鬼的作为，所以那一些鬼符的人不是鬼符，是神经有问题。那你讲课可以这样子讲，但是你在工厂上面，你会看到很多有时候会有这种现象。但是我们也不要讲太多，因为鬼喜欢我们讲他，知道吗？我们今天讲耶稣，鬼是很妒忌的。但是如果你讲鬼的话，鬼很高兴的，他觉得你看，至少还有人记得我。所以我们讲台上面不讲鬼，我们讲台上面只讲我们的神。约翰接下去告诉我们说，凡灵不认耶稣的，就不是出于神，这是那低基督者的灵。我们昨天晚上也讲到，低基督是约翰用的专有的名词。那我们也不要 在这个地方无穷发挥，连到666啊这一些事情。因为约翰在写约翰一书的时候，讲到那些地基督的时候，就是在教会的里面不承认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就是那一些在教会里面要夺取耶稣是教会的元首的那一些教会里面的领导。 其实我们有时候真的很不容易的。魔鬼是越来越聪明的。明天我们组织些的时候会跟你分享中国大陆的一些的事工。有一个传道人，他去了去年在吉隆坡唐崇隆牧师举办的一个讲座会，那个讲座会差不多有两三千人，中国大陆的传道人回去的时候，某天某月某日就接到一个电话，请他到楼下的公园喝咖啡。那么呢，那个跟他喝咖啡的来了三个人，啊，你最近去吉隆坡是吗？啊，是是是是，你去参加什么啊？他就说，啊，我去参加一个基督教的这个聚会。那其实对方知道才会问你，知道吗？他只是看你老实不老实哎。那就在那边问问问问问了，那他有问他也必答。这三个人里面有一个问他说，那时是去年的事，就说明年呢，唐崇荣牧师大概在十一月的时候，在印尼有一个纪念改教五百年的这一个聚会，你去不去啊？如果是你，你要答什么？啊，如果是你，你要答什么？如果你要不去，他会问你为什么不去呢？那没有钱，他们会告诉你什么？不要紧，我们出钱给你去，不过你带我们一个朋友去。现在中国的国安是很有礼貌的，知道吗？不是凶巴巴抓你去打，放在监牢里面打你的，那个已经过时了，他们与时并进，知道吗？这个传道人告诉他说，我不会去。国安部的人就问他，为什么你不会去呢？他说，因为我听不懂印尼话。哇，最好的答案。你说没有钱，国家有的是钱，知道吗？你说你听不懂印尼话，没有办法替你补习，那就好了，你要去你再通知我们。很温柔的，这个不是一个现象，还有其他的，有机会我讲给你们听。现在不是那种哇凶巴巴，你以前想的那种样子，抓你进去打拷打，那么让你在那个地方啊，这个招供没有了。他们比我们更温柔，更体贴你，但是他要看你诚实不诚实。那你不懂得大的话，你就陷入他们为你预备的这个陷阱的里面。我没有钱啊，真的，国内我们也知道传道人不算太有钱的，真的，做到牧师也不算很有钱。那很多人没有去是因为没有钱。我们做事情不要看钱，知道吗？有钱就去，没有钱不要去，这个叫做拜马门。你有没有负担？你有没有意向？你有负担，你有意向，没有钱也要想办法去。你有负担，你有意向，贴钱你也要做。你没有负担，没有意向，赚钱也不要做。所以我们在教会里面侍奉，我们有没有意向是很重要，不是有没有钱。但是很可惜，我们今天很多教会都是从钱来界定事情。假设我们说我们办这样的一个圣经营，我们第一个有没有钱，这个就不对了。我们要看这样的一个圣经营对弟兄姐妹们有没有帮助。我的原则，对的事情，好的事情，在我负担里面的事情，我贴钱也做。就好像我们到这个中国去，你根本拿不回路费。你讲完一堂道给你200块人民币， 而且跟你放到你的微信里面，那我们外面的人又没有微信的户口，那个钱进去了就拿不出来。中国很先进的，我们海外是很落后的，出门可以不必带钱的，微信就可以了，微信就可以付钱。所以他不知道他我有微信的户口，他就放了200块钱去我的微信的户口，微信就 promo 咚，你输入你的电话号码来验证你的身份。我都没有中心中国的电话号码，我怎么验证呢？我用新加坡号码去一定不对的。所以我就告诉那个传道人，我取消了，所以我没有收你这200块钱。现在很进步的，有时我们在美国是很落后的，真的很落后的，在新加坡也同样很落后的。你叫一辆计程车，你在中国是很简单的，打滴滴，哇，你可以看到什么地方有这个有个计程车，空的有人的都可以，你都知道了。所以我们真的在神的面前求神怜悯我们，哦。从这样的一段的圣经里面，我们可以思想，凡灵不认耶稣就不是出于神，这是那低嫉妒者的灵。你们从前听见他要来，现在已经在世上，在教会里面夺取耶稣基督是教会的主的那一个人也是低嫉妒。所以这个地方不要把它再鬼魔化，所以因为低嫉妒是约翰在他的这个书信里面特别引用的这个词句。第四节，小子们啊，你们是属神的，并且胜了他们，因为那在你们里面的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那一些异端没有办法在他们离开的时候把这一些弟兄姐妹们也带走，约翰告诉他，你们是属神的，为什么你们不走呢？因为 你们心里面的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比那一些跟随世界的这一些风气的这一些异端来的更大。他们是属世界的，所以论世界的事，世人也听从他们。所以这些异端很多人跟的，因为他们是属世界的，他们论的是世界的事，所以世界上的人就听从他们。有时我们真的是很矛盾，在教会里面到底人多好或者人少好？所以很多在亚洲的教会你可以看到，特别在走成功神学道路的教会，走灵恩的教会都是很多人，传统教会就跟我们这样寥寥无几。有人就有人气，这是真的，我也相信他们会越做越大，我们也很可能越做越小。为什么？因为耶稣讲过一个原则，有的要嫁给他，没有的连我们所有的都夺去。所以灵恩派是会越来越多人，我们越来越少人，这正符合耶稣给我们看到的这个原则。所以你真的要坚持真理是很不容易的。耶稣是所有教会里面给我们看到唯一做到没有增长的。所以当耶稣讲到这个圣礼的时候，我的肉真是可吃的，我的血真是可喝的，哇，那些人就离开他。他问他的门徒，你们也跟着去吧，就是这样子。不过中文圣经没有翻译的这么贴切，耶稣不是你们不要去，我剩下你们12个人，没有，你们跟他去吧。如果今天教会请来一个牧师来了以后，教会剩下几个人而已，我们一定怪牧师的，这个牧师不好，所以教会才会这么少人，这个牧师不好，所以会有不会增加。我曾经讲过，弟兄姐妹们， 牧羊人不是生羊的。有谁看过牧羊人生羊？哇，苦得要死啊！牧羊人是牧羊的，羊要把羊带来，羊要生羊，让牧羊人养。这个原则你弄清楚，你就不会怪为什么这个牧师来，这个传道人来了，会有不会增加？会有不会增加是你没有带人来，是羊没有带羊来。当然我们要负责任，羊来了，我们给他吃饱吗？我们给他吃什么？我们给他喝什么？这个还是很重要的。所以那些本末倒置的，到最后你会发现，我们希望请一个牧师来，让教会的人多，你会发觉到这是很难的。我们请一个牧师来，让教会的弟兄姐妹们灵性增长，灵性增长，他自然会去带人，灵性增长，他自然会在那个地方把人带到这个地方来，因为他吃得饱，他就把人带到这个地方，让别人也吃得饱。我不是说替牧师和传道讲话，我们很多时候自己要反省，真的。如果我们越讲人越少，只有两个可能：第一，起高和寡；第二，不知所云，就是这样子。约翰告诉我们，那一些属世界的，论世界的事，世人也听从他们。我们是属神的，认识神的就听从我们，我们属神的，认识神的就听从我们，不属神的就不听从我们。从此我们可以认出真理的灵和谬妄的灵。所以那些人靠作所谓的灵恩，我不是指今天的灵恩，我是指当时在约翰的时代那一些人，他们也在那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到呢，借助他们所相信的那一套的礼学，借助他们所相信的那一套宗教的这一个经验，他们在那个地方把人带到跟他们同样属这个世界的这个路上。而圣经里面也给我们看到，约翰在这个地方就告诉我们，我们是属神的，认识神的就听从我们，不属神的就不听从我们。约翰有资格这样讲，我们第一天也讲，第二天也讲，因为他是亲眼看见，亲手摸过，亲耳听见的。那一些是道听途说的，人总是喜欢听道听途说的。所以今天的人很多时候得到消息是从 WhatsApp 上面看到的，是从 Facebook 看到的，那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你要去分辨。今天人的责任是去分辨，不是去记那些资料。今天资料太容易了，真真假假，你怎么在真真假假的里面去分辨哪一个是真的，哪一个是假？今天教会也一样，你要怎样分辨哪一个教会是上帝所喜悦的？亲爱的弟兄啊，我们应当彼此相爱，因为爱是从神来的。凡有爱心的，都是由神而生，并且认识神。这些都很简单，我们没有不必有太多的这个解释。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神，因为神就是爱。所以讲得很清楚，教会里面缺乏爱，我们真的对神是有亏欠的。神是从爱是从神那个地方来的，凡有爱心的都是由神而生的，并且认识神。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神，因为神就是爱。神差他独生子到世间来，使我们借着他得生。神爱我们的心在此就显明了，这个跟保罗所讲的是一样的，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就是 爱了。所以这个地方跟前面给我们看到同样的，约翰在那个地方告诉我们，第二章的地方，他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挽回了我们跟神之间那一个已经破裂了的这一个关系。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让我们与神复合，让我们与神能够和好。所以神差他的独生子到世间来，使我们借着他得生。神爱我们的心在此就显明了，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爱了。亲爱的弟兄啊，神既是这样爱我们，我们也当彼此相爱。所以我们对神认识越多，对耶稣认识越多，我们就会越懂得什么叫做爱。同样的，我们对神认识越少，对耶稣认识越少，那我们就没有办法明白我们的爱的基础，或者我们的爱的典范和我们的爱的模式到底是怎样子的。耶稣是爱我们，爱到舍命。这是刚才我们看到约翰说的，约翰同时也告诉我们说，你不一定会做到这样子，但是如果你真的是有钱财，你真的看到弟兄穷乏，你却不能够在那个地方，来施舍的话，你根本就不懂得什么叫做爱，那个离爱太远了。身外之物你都拿不出来，更何况其他你认为在你生命里面更重要呢？所以很多时候我们放不下我们的看法，放不下我们的意见，放不下我们的这个成见，为什么？因为我们还没有真正学习到什么叫做这个爱。亲爱的弟兄啊，神既是这样爱我们，我们也当彼此相爱。从来没有人见过神，我们若彼此相爱，神就住在我们里面，爱他的心在我们的里面也完全的。神将他的灵赐给我们，从此就知道我们是住在他里面，他也住在我们里面。父差子做世人的救主，这是我们所看见且做见证的。所以回到我们这个看到这个背景的时候，我们当然就很清楚知道，因着那一些异端在那个地方不承认耶稣是神的儿子，真的不承认耶稣是神的儿子，所以你也可以看到他们在那个地方完全是根本不认识这一个神到底是怎样的一个神，完全不认识。但是他们借助他们的理学，借助他们的哲学，借助他们个人的看法，借助他们的经验，在那个地方我们就可以看到他们好像比那一些一般的基督徒来得更属灵，而实际上并不是这样子的。从来没有人见过神，我们若彼此相爱，神就在我们的里面，爱他的心在我们的里面就得以完全了。神将他的灵赐给我们，从此就知道我们是住在他的里面，他也住在我们里面。父差子做世人的救主，这是我们所看见且做见证的。所以约翰可以很大声在那个地方告诉我们，这是我们所看见而且做的见证。凡认耶稣为神儿子的，神就住在他里面，他也住在神里头。神爱我们的心我们也知道也信，神就是爱，住在爱里面的就是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这样爱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我们就可以在审判的日子坦然无惧，因为他如何，我们在世上也如何。他为我们舍命，我们为弟兄姐妹们舍命， 舍财舍下我们个人的成见。所以当神当我们在神的面前的时候，我们或者说在这个审判的日子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我昨天已经讲过了，其实一样就是反反复复在强调我们要彼此相爱。而为什么要强调呢？因为这是很难的，彼此相爱真的是很难的。所以我也跟弟兄姐妹们讲过了，你不要说哎呀讲到这么多爱，所以我们基督徒最懂得爱，刚刚好相反，因为我们不懂得爱，神就差他的仆人不断地告诉我们什么叫做做爱。所以来到这一段的时候，我们要做一个休息，但是休息之前我会告诉你，神借着他的儿子为我们舍身，这就是他的爱的表现。当然如果我们真的能够为弟兄姐妹们舍命的话，那我相信我们没有什么可以在这个地方可以学习或者在挑挑、在这个地方叫做，如果我们真的能够达到那样的一个水准，我们就没有什么什么好讲了。但是不是每个人能够达到那样的一个高的水准。所以刚才前面约翰就告诉我们说，起码当你有钱的时候，看到弟兄姐妹们有困乏的时候，你要懂得来帮助他们。我们休息十分钟以后我们再回来，十分钟以后回来，不要太迟，不然的话我们讲不完。